姐妹平安。
好，先祝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让他的话能够印在我们的心中，也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听到他的话的时候呢，也能够让我们有力量能够遵着他的话而行。在这里我首先要谢谢各位，我们最近从中国回来，那一路上都知道你们都在祷告里面纪念我们我们也深深的感觉到我们常常在一些不同的状况里面看见神在帮助我们谢谢各位也谢谢那些在支持我们工作的弟兄姐妹哈。在这次在中国那边呢因为跑的地方比较多呢，所以要听了一些故事，那我下面讲一个小故事哈。我忘了在哪里听到的，不过这故事怎么说呢？他说在中国有个年轻小伙子他出国去留学，所以在当地呢他就交了一个当地的女朋友所以呢他就带着女朋友开车出去碰到红绿灯的时候呢，他左看看右看看，看看没有车子呢，就砰就开过去了一开过去以后坐在他旁边的这个女朋友大发雷霆然后就很生气的跟他说呢，像你这样不守规矩的人呢，我不能跟你交往所以就从此就跟他断绝了。当然这个小伙子这个心里很难过就非常的郁闷了一阵子后来他念书念完以后呢回中国在他做事以后呢，他就又交了一个女朋友所以呢有一天也是开车经过十字路口碰到红绿灯，正好是红灯呢，他就乖乖的停下来在那等。就我正在等的时候呢，他旁边的女朋友也是大发雷霆，他说你这个人呢这么没有出息，一点担当都没有，看看左右都没有车子，你为什么不过去那我跟你这样的人一辈子我想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从此就不要交往了那所以呢，所以这个小伙子又没有女朋友了但是呢他很困惑，他说天哪，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那当然这个笑话是在讲中国的交通但是我后来想到这故事其实跟我们基督徒蛮像的，像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国度，我们信主的人是有个新的生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国度，就好像这个小伙子到了西方这个世界里面，开车是要守交通规则的但是他还按照他自己的习惯，自己的想法怎么样，想要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继续是同样的生活下去，就碰壁了。你不觉得我们信主的人中间有时候在过基督徒生活里面并不是那么顺畅的，会不会也有很诧异很失望，甚至也跟这个小伙子也很郁闷，常常会不会仰天长笑说，神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会不会这样？因为当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国，是神的国，他一切的作为是按照神的法律的，甚至按照神的原则的，不是按照我们传统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听见了福音来信主了，但是呢满脑子还是以前的想法中国人其实你要再加一个耶稣不太难的，这反正家里已经拜了很多菩萨了，对不对？再加一个也不太难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你放一个耶稣像在那里，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全新的生命，而且要进入一个全新的国度在以前有一卷书有一本书给初信的来学习的，那题目取得很好，它叫《新移民手册》写的我们教会没有用。那题目我很喜欢，因为这是在我们的观念上起了一个改变。我们不是在那 patch up 就说是有的耶稣他会医我病，会给我好处那所以我就拜拜没事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所信仰的是乃是一个从心里面从生命里面重新改变的所以很像一个从一个国家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你要按照新进去那个国家的规矩生活，你才能够平平稳稳的生活在那个新的国家里面。好，那今天我们要念的这段经文呢 就有点在主耶稣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呢，要面对的那一批，其实跟今天你我也差不多，这批门徒他心里很迫切要做的一件事情，乃是要让门徒们和我们今天读到的话的人知道，我们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国度，是神的国度，是神的原则所掌握的。那可不可以请大家翻到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啊？我们只从第一节念到十八节，我们跳掉后面两节。好，我很盼望你们都带着圣经来的哈。可不可以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一同来念，一同来念，从第一节念到十八节，请。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实力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得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的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我自己念完哈。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呢，我就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让我们低头。主啊，我们在这里正是求主你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来启示我们，也来教导我们。因为主耶稣所教导的是当时门徒所不明白的，也是我们今天刚刚进入你国度人也可能不明白的。但是主啊，你的圣灵可以来教导我们，来开启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自己话语中的奥妙，也更看见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有多么的深厚，以至于我们真是愿意来到你面前来遵循你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求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这一段经文很多有很多种不同的看法哈，但是这里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乃是主耶稣看见他门徒的光景啊，所以他要给他这些门徒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教导。我当时取这个名字脑子里想的是英文不是中文哈、Lesson number one 是我想你们去念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常常看到第一啊，我可以奉劝各位千万不要去找第二，你找不到的乃是他讲第一乃是说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常讲 Lesson number one 乃是也是怎么样最重要的一课啊，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是主耶稣给当时的门徒 Lesson number one， 我相信也是今天给我们在主里面信他的人特别想要服侍他的人也是 Lesson number one 最重要的一课。 那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就要看当时主耶稣的光景啊。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一直到十七章啊，是约翰福音里面很特殊的一段啊，也是记载到主耶稣已经快要离开世界，要归到他父那里去的那一段啊。所以在这段里面呢，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讲了许许多多啊，以后信徒对信徒怎么样来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来侍奉主啊，怎么样的跟随主，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那这个十三章只是一个开头啊，只是开头。他怎么说呢？他一开头就说啊，逾越节以前啊，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那在圣经里面你常会看到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啊。所以换句话说，主耶稣他做事情是按照神给他安排的啊， have a very precise schedule 啊，所以是时候到了他去做什么事情。这时候什么时候到了？他看见他要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啊，而且呢也知道这个神把万有都赐给他了，而且他知道从父那里来，现在也要归到父那里去啊。那蛮复杂的，我把它比较很简单的来让我们看一下，就是要了解当时主耶稣所面临的这个光景啊。你知道这时候主耶稣已经要离开世界了，那他来世界上传福音，乃是要在这世上能够建立属神的一个国度啊，属神。那我们今天大家都熟悉的所谓教会。所谓教会，那首当他面对的是十二个门徒，加上其他虽然不是使徒，但是也是常常跟随他的人呢。其实他们就是以后要建立教会的怎么样？啊，中国大陆这个教会常说骨干啊，就是这个是主要的人物哈 啊。所以呢，假如你是主耶稣，当时你看着这个十二个门徒的话，我相信你也把冷汗啊，因为他面对这些人。这一批人就是以后要来建立教会的，那主耶稣怎么办啊？但主耶稣他说是时候到了，时候到，什么时候到呢？他看见神把这些信徒交给他，是要叫他怎么样带领以后能够来建立教会的啊。这里万有当然是神造了所有的，但实际上在这里他特别强调是那些交在他手中属于他的那些跟随他的人啊。他要负责任的，因为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怎么样，第一件事情要把救恩带来，第二件事情怎么样，让这些听了救恩的人，信服救恩的人以后要怎么样，继续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建立他在地上的教会，换句话说建立神的国啊。所以他面对这件事情，虽然对他来讲他可以蛮轻松的，因为怎么样，我现在归父的事，他要回到父神那里去啊。在约翰福音另外一个地方讲，看到就是说有希腊人来问他说要来求见他啊，主耶稣第一件事情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对主耶稣来讲，他知道经过十字架之后对他讲是非常好的一段时间，他要回到父神那里享受他的荣耀，但是他没有忘记父神交托他的责任。换句话说，主耶稣在这时候，这是 that's the moment， 这就是时候了。什么时候呢？就是要他要教导带领这批跟随他的人以后怎么样能够完成神的计划啊。上个礼拜假如你还记得公牧师的讲道里面就讲到，主耶稣一辈子就是要完成神的在他身上的托付，那这个托付怎么样，也托付给我们今天的人啊。所以主耶稣在这个节骨眼里面，他要来带领这批门徒们怎么样来进入能够来帮助来建立他的教会。所以这是最后这段时间啊，当主耶稣面临的这个责任的时候呢，啊，但是回头一看看这十二个门徒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十二个门徒里面啊，有三分之一不太妙，啊，犹大呢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他已经想出什么办法，为了要拿到这个钱要卖耶稣，啊，但另外呢，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四节里面记到什么呢？说的门徒岂料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在马可福音十章里面三十五到三十八节里面讲明是哪两位仁兄呢？雅各和约翰就来找耶稣问说呢，将来你得国的时候哪个坐在左边哪个坐在右边，换句话说左右丞相被他们包掉了啊，这几个人了，三个人了啊。那主耶稣马上趁着这个机会就教导他说，外邦人君王为他们治理他们，但是呢 在神的国里不是一样的。神的国里大的要去服侍小的，大的要去服侍小的，这是一个 dichotomy， 这个 是一个这个整个的观念，整个不一样的啊，整个不一样的观念。那所以雅各约翰啊，漏掉一个谁啊？彼得。彼得是什么样的人啊？有人评他是自信自大、缺乏了解自己的人啊。为什么呢？他说：“众人跌倒，我总不跌倒。”啊，主耶稣说什么？慢了，鸡叫之前你怎么样？要三次不认主啊。那其余的人怎么样呢？也不太妙。当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些人在哪里啊？都逃跑了，都逃跑了。请问，假如你做耶稣？你带了三年半的这个门徒如此，你怎么办？对他们讲，什么是最重要的一课的 lesson number one 啊？什么是最重要的一课？好让他们知道，在主的教会，在神的家里面，跟世界上不一样的。但是不一样，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因为主耶稣在，假如你回去看呢，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讲得很明白，那里面是主耶稣的祷告。啊，是很有名的所谓大祭司的祷告，就是说为谁祷告？先为他的门徒祷告。除了之后呢，又要为门徒所带领的门徒来祷告。换句话说，今天你我啊，主耶稣那个时候就开始为我们祷告啊。祷告什么呢？重复的一句话：要彼此相爱，在主里要合一。这个是整个神国里面的一个原则。跟世上的这个社会、世上的帝王、帝国完全不一样的，在神的国里面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同心合一的，这是神的国。如果我们不了解这点的话，你进到神的国里面，你会觉得很别扭的，因为神的国里面就是要彼此相爱，就是要合而为一的，这是最大最大的。但是你要叫这彼此相爱、要合而为一，怎么做？怎么做？所以主耶稣呢，就做了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啊，做了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做了什么事情呢？洗脚，啊，洗脚。这是一个犹太人中间很平常的一件事情，每家都做，每天都做，都是一件事情。但是主耶稣就借着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件事情，来了一个 twist， 就把这个洗脚的事情呢，来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要谦卑，是要谦卑。所以主耶稣实际上用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形式，用一个很生动的一个行动，来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和观念，就是要谦卑，就是要谦卑。从第四节一开始起啊。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蛮详细的啊，他怎么样？先离席站了起来，然后怎么样？脱了衣服，然后呢，拿了一条手巾围在腰上面，然后呢，又把水倒在水盆里，这然后跟门徒们洗脚啊，不然洗完脚以后怎么样？还用腰上的这个毛巾呢，把脚擦干。哎，你不觉得很奇怪？圣经里把这个事情都描述那么清楚哈？哎，是谁记这件事情？谁记载下来的？约翰嘛，显然在约翰脑子里，他当时的那个景象怎么样，对他印象非常深刻，他记得一清二楚的，当时主耶稣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啊，怎么样做这件事情，啊，那所以他就用了一个当时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啊，那原因是什么样呢？主耶稣他知道，啊。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给这些门徒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教训，所以他用了一个非常生动非常生动的一个动作啊，一个动作。那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来讲，特别在北美，这个洗脚不太容易了解啊。假如你现在中国乡下的话，你大概还容易了解一点啊。我在中国乡下的时候，我从来不擦皮鞋的，因为怎么样，没用。我只要一踏出门怎么样，马上就全部都是灰，所以略可以了解一点。当时在犹太人是一个很习惯的一件事情，原来是当时大家这个路都没有柏油马路，也没有水泥路哈，都是有灰尘的路。 然后他们穿的鞋子呢，也不是 Nike， 也不是还是牌子，我都不大知道哈。啊，他们穿的是 sandal， 啊，是一个拖鞋一样子，是有个带子绑起来的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个 dusty road 哈，在这灰尘很多的路，然后又穿那个拖鞋，你走上两三步，你脚怎么样？脏的。啊，所以在当时的一个习俗呢，就是说每次呢有客人到你家里来的话呢，一定要怎么样？要洗脚的。谁做这件事情呢？是主人做吗？不是，是家里最卑微的这个佣人去做的。啊，是家里最卑微的人去做这个事情，就要帮这些客人把他鞋子解下来，要把他洗干净，洗完了以后，就像主耶稣讲做的那一样，还要怎么样？用毛巾把它擦干的。啊，不然走到房间里湿唧唧的哈，啊，要擦干的。所以这个行动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当时的习俗是最卑微的奴仆去做洗脚的事情。今天是谁做这件事情？主耶稣在做这件事情。就好像后面记载到，你说我是你们的主没有错啊，我是你的夫子也没有错啊，但是我虽然是做你的主做你的夫子，我今天却把自己降卑到一个最卑微的仆人来帮你洗脚。所以主耶稣是很会，假如选老师的 best teacher， 大概是他主耶稣一定是的啊。他不但把一个很 complicated， 是一个不大容易让人接受、不大容易了解的一个概念，用一个大家都很熟悉而且很生动的一个动作来表达出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西方社会比较少能够体会到什么叫谦卑啊。我 have nothing against Western culture 啊，就是说比较不大容易接触到谦卑这件事情。你知道这个去帮人家洗脚这个动作，你回去可以去试试看哈。你不要跟是别人，你跟你老婆或者是老婆跟你先生啊，跪下来帮他洗脚，你去试试看。单单这个动作 ，humble yourself， 单单这个动作，你有没有去想过？我们这段经文我知道很多人都读过哈。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去跪下来帮另外人去洗脚，帮他鞋子脱下去洗脚，洗干净，擦干？单单这个动作就让你的心理上怎么样，马上要降卑下来的。你知道西方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我想这受基督教的影响哈。那中国人这个跟小孩子怎么讲话？站着讲的，对不对？中国人跟小孩子这样讲的。所以小你从小孩子的那个角度是什么啊，马上小孩子怎么样，很谦卑嘛，对不对？因为你要往上看嘛，对不对啊？你知道，这是我从西方的这个基督徒学来的。他们跟小孩子怎么讲话？蹲下来，蹲下来跟小孩子是 eye to eye 平行的来谈的。单单这个动作就让你谦卑下来，你知道吗？单单这个动作让你谦卑下来，这是主耶稣，我觉得他真的了不得的一个教导。他用一个很熟悉的一个习俗，让这些门徒能够体验到什么叫谦卑，什么叫谦卑。谦卑容不容易啊？显然不容易哈。好，他这里就要叫这些门徒要来看见，以前是用都是这些最卑微的这个仆人来做这件事情，今天我是你的主，我是你的父子，我来为你洗脚，我自己先降卑下来来服侍你。所以他以谦卑束腰取了奴仆的形象来服侍他的他些门徒啊。他的目的乃是给他们一个很严肃而且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要懂得彼此的谦卑啊，彼此的谦卑。其实谦卑是一般人不容易理解的。我想首先其实这个谦卑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希腊人也不大懂得什么叫谦卑的啊。那我想我们今天一提到谦卑，请问你联想起来是什么字？懦弱、无能、没办法，所以谦卑，对不对啊？我先可以告诉你，圣经里讲的谦卑根本不是这样子。圣经里讲的谦卑就是我蛮有能力，我蛮有能干，但是呢我不用，我情愿把自己降卑下来，这是圣经里讲的谦卑。 啊，所以不要小看一个谦卑的信徒，你说啊，这个人不行了，所以他才会那么谦卑，不是圣经上讲的谦卑。圣经上 讲的谦卑是乃是他不是没有能力，不是没有才干，不是没有办法，乃是因为别的原因他愿意把自己降下来，这是圣经里上讲的谦卑。所以当我们讲的谦卑的时候，一般世人不会了解的啊。我就看到有个人 comment 啊，他说假如今天你这老板真的谦卑的话，你第一个反应叫哼，这个老板不能干，对不对？我们世人对谦卑 不会了解的啊，不会了解的啊。所以谦卑不是说他不能干、不会、不行，乃是因为他因为别的缘故，他情愿放弃。这是圣经上讲的谦卑，这也是主耶稣基督要教导这些门徒，你要在教会里怎么开始建造神的国吗？从谦卑开始，从谦卑开始啊，这是他教的第一课。那下面更有意思的啊，不单的讲了这个谦卑啊，然后还告诉你们啊，你们要照着去做，要照着去做。请问假如你当时听了这句话，你有何感想？假如你在当时，你有何感想？你去做吗？哎，这太丢人了，啊，太丢人了。你知道，谦卑不是我们的本性，不是我们这个没有得救人的这个天然人的本性。那神的奥秘其实就在这里，他就常常我们第一个反应是起来 nonsense， 这个简直不合理啊，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没有道理的事情。但它其中有很深的道理，如果你去行的话呢，你真的会蒙福的啊！这就是神话的奥秘。我现在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啊，不是神国的事哈、啊。我相信我们这个上班的时候最怕这个 rush hour， 对不对啊？特别你要进入这个 freeway 的时候呢，啊，这个两个 lane 要 merge 的时候，请问、你常碰到的情况是怎么样？互相不让，对不对？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美国这个政府很聪明啊。好，你不让我用红绿灯来调整，对不对？你 merge 的时候红绿灯是交替的开的开嘛，对不对啊？他们做过统计，他说交通啊可以舒畅啊，大概至少一两倍。假如每个人都懂得礼让，啊，这是这个新闻上听来的啊，所以显然他们做过调查。假如你要两个 traffic 要 merge 的时候，假如你真的让另外一边先进来啊，我常碰到这个，你有一个空位，刚刚进来那个人砰就开到前面去，有没有碰过这种事情？啊，心里活泼的，希望我们自己不做这个事哈。啊，他们就说就做过研究调查，假如你真的每个人啊让对方能够插进来啊 ，take turns 这样进来的话，他说这交通啊可以顺畅他一两倍。这就是懂得礼让的一个 benefit， 明白吗？啊，所以这个谦卑这事情啊，我们人好像不懂，其实呢，就在一个最简单的交通的这个管理交通上面，你就看见谦让实际上是有好处的，彼此都得到好处的。啊，所以主耶稣就在面对他这些门徒，又面对到神给他的托付，将来要怎么样建立教会的时候，第一个功课要教这些门徒们知道什么叫做谦卑，用一个他们不甚至都不能忘记的这样一个这个这样子清楚的这样子一个 impact 啊，一个冲击，让他们学习要谦卑，借着洗脚这一件事情来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谦卑。啊，什么叫做谦卑？那下面呢是叫他你们要照样去做，啊，照样去做。那我刚刚讲了，谦卑并不是表示懦弱，表示无能，表示不行啊。我再三要强调，这是不是圣经上讲的谦卑？圣经上讲的谦卑不是这个意思。好，那叫他们跟着去做，去做什么呢？是不是每个礼拜天大家陈牧师搬个这个水桶来拿个毛巾让大家洗脚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显然不是啊。我为什么这样提？有的教会真的干这个事啊。他说这你要照着行的嘛，说我 literally 圣经上讲什么就怎么做嘛哈，这可能 miss the point， 乃是借着洗脚来说明谦卑的意义，借着洗脚这个动作来表达谦卑。明白吗？ 啊，所以他要叫我们照着去做，并不是叫我们每个礼拜天要来洗脚，他要叫我们的乃是叫我们怎么样在主里面彼此来谦卑，啊，彼此来谦卑。你知道谦卑很难的，我刚刚讲了，不是我们天然个性做得到的，对吧？谁不喜欢捧？谁喜欢排队排到最后面？对不对？一个婚宴里面大家都喜欢挤在第一桌，对不对？谁喜欢坐在角落上？谁啊？我想都没有，这不是我们天然个性喜欢的。所以显然谦卑的来源不是靠我们本性的，啊，不是靠我们本性的，谦卑的来源是从神的爱来的。啊，主耶稣这里讲了，他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怎么样？下面说什么？就爱他们到底。换句话说，他下面要紧接着下面就帮人家洗脚哈，所以他能够这样做的缘故，乃是出于神的爱，乃是出于神的爱，因着爱的缘故，他愿意去谦卑。我刚刚讲了，谦卑不说这个人不能干，没有用。我再这样强调了，谦卑乃是因为别的原因，更高一层的理由，他愿意降卑自己的。所以他说，主耶稣让我们看见是出于神的爱。神的爱是什么呀？是那个爱他们到底的爱。啊，这是原文，这个到底这个字很有意思，可以讲时间。换句话说，神的爱它不受时间限制的，他一爱我们的话，他就永远不断的爱我们的，啊，永远不断的爱我们的，啊，不但是时间上，而且讲到他的 completion 是一个完整的、完全的。换句话说，神的爱是完全的，做到最好地步的。所以，什么样的爱能够鼓励让我们能够去谦卑呢？乃是神这个爱我们爱到底的真爱。来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我们常常因为人的软弱哈，我们不大能够体会到神这个爱到底的这个爱啊。所以当我们知道神一爱我们，他绝对不会从半途而废的，他绝对不会中间开小差的，然后就不再我们爱我们的。而且爱呢，他的爱是别的任何事情都不能隔绝的啊！假如你还记得罗马书八章里面说，天上地下是刀剑吗？是饥饿吗？是逼迫吗？说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和神的爱隔绝的。所以换句话说，神的爱是那么完全，我们不需要惧怕的。他爱我们到底，不但在时间上，而且他的爱的这个范围和内容是非常完全的啊，非常完全。世界上没有一件事、一件人、一件物，可以让我们和神的爱隔绝的。那我们有时候自己觉得我很热心的时候啊，我很爱主的时候，哇，神的爱充满我啊，觉得蛮爽的哈。可是呢，碰到自己软弱的时候呢，就开始怀疑了，神还爱我吗？啊，神还爱我吗？但是让我们要记得，神的爱是爱我们爱到底的爱啊，爱到底的爱。不论我们在什么光景，在什么情况，我们只要靠着这个爱，我们还可以继续来到他面前来享受他的。就看看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的主耶稣，他明明摆在他的眼前就有一个人要买他，有人要否认他，一次批人就要离开他的人，他怎么样仍然爱他们爱到底啊？何况神的这个爱今天也在我们的中间，因为神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是属他的人，他的爱一定爱到底。那就是靠着这个从神来的爱，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把神的爱怎么样去爱别人。所以真的谦卑后面的原动力是神的爱。如果我们藏在神的爱中的话，我们就有这个办法去谦卑自己，去服侍别人啊，会把自己降卑。所以谦卑是爱的一个表现，谦卑是我们从神得来的爱去爱人的一个表现。我们以前刚到英国的时候，我们住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小town叫 Decott。假如你在英国坐火车的话，那是个转接站啊。这个 Oxford 这个地方很 snobbish， 这个火车要转接呢，人来人往很嘈杂啊，所以 Oxford 这个 文化城呢不可以有这个火车交接的地方哈，所以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呢，在当地就在我们走路可以走到这个当地有个蛮好的教会，我们很喜欢啊，叫做 Ebenezer Baptist Church 啊，在我们常常到那聚会啊，在那聚会的时候，那边有一位长老啊，他叫 Brian Peplin 啊，一位长老，我为什么对他印象这么深，到现在还记得，已经多少年了？三十多年了啊，我还记得这位长老，我很怀念他，非常怀念这位长老。那时候师母刚怀我们老大，所以挺个肚子去做礼拜啊。那我你也知道师母个儿不高嘛，对不对？所以常常一坐到椅子上，那个两个脚就悬空了，就悬空了哈、啊。那我是习以为常的，也没有注意到。所以有一次我们去做礼拜的时候呢，哎，就看到这个 Brian Pepler 呢，就站起来。就走到这个教会的后面，然后呢慢慢他身体不好，他背已经是驼的，那背已经直不起来了，是驼的，就从那驼的背呢，就从里面拿出一个小板凳来放到师母的脚前，叫他脚可以放在这个上面。我现在还记得啊，这是前辈。他有没有这个需要？没有这个需要，这是好长老 啊，你们要做长老的要学哦，这是好长老啊，他真的啊，因为是爱的一种表现，他能够谦卑下来，以一个长辈来服侍一个晚辈啊，自动的，这就是爱，爱能够让自己来服侍别人。一个骄傲的人只会爱自己，这我想不必解释哈，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够去关心爱别人，就像这位长老 Brian Pepler 一样。其实人爱自己太多呢，就没有容量去爱别人了，所以爱跟谦卑分不开的。所以一个谦卑的人，他能够放弃自己，能够把自己放下来，能够拒绝自己的好处，拒绝自己的好处。一个真正的属灵人呢，他不会把自己的事情牢牢地抓住，不会把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地位放在那么前面的。一个真正被神爱所充满的人，他能够超越自己啊，超越自己。若充满了神的爱，你真的可以超越自己，去做一个谦卑的人，去服侍别人的啊，服侍别人的。那圣经上其实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他说我实实在说，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哈，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他说假如你把这些小的事情做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呢，你就做在我的身上。啊，所以主耶稣知道我们人常常take for tack 啊，我们非常非常小气的哈。他说你坐在最小的一个人身上，你就坐在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坐在主耶稣身上啊。这个 Francis Assisi 啊，这个中世纪很有名的一位圣者哈、啊，他就是神的爱充满了他，他能够拥抱的一个得麻风病的人，他心里充满了爱，要去服侍这个麻风病的人。在传说里面说呢，当他去拥抱这个长满麻风的病人的时候，那麻风病人把他的盒子一拿下来一看，原来是主耶稣，这是传说中说的。所以真的让我们看见，你心中充满神的爱的时候，你去谦卑怎么样，就容易多了。不但如此，谦卑是从顺服来的啊，是从顺服来的。因为心里愿意顺服神的话，愿意顺服神的教训，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就会去谦，就能够去谦卑。那这一段下面这段经文，我要大家一起来念。如果你可能，我希望你今天能够背的，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十一节。若是可能，我真的很盼望你们把这段经文背下来。假如你要学习什么叫谦卑，这一段经文是最好的写照啊！可不可以一起来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六节念到十一节。我真盼望把这段经文背下来。好，有没有找到？好，找到以后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虚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看见没有？这是一个描述耶稣基督他如何的顺服，如何的谦卑。如果我们常常忘记的话，拜托把这段经文背起来。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我们刚刚念的，在约翰福音念的这段经文，实际上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应用。他怎么样降卑自己为门徒们来洗脚？因为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这里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圣经上讲的谦卑不是不能干，不是不行，不是没有用，千万要记得，圣经上讲的谦卑是因为有更高的原则，我降卑自己的。本有神的形象，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说本来可以，但是怎么样？他为着主的缘故，为着神的缘故，他愿意降卑自己，而且全心顺服。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立好的好的榜样。所以洗脚这件事情，主耶稣实际上是来教导当时要跟随他的门徒要明白知道而且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所以要服侍，在教会服侍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有的人写得很好，先从自己的宝座上怎么样下来啊，因为每个人都很喜欢自己高高坐在宝座上面，被人家尊崇，被人家褒奖啊，被人家称赞的。有谁不喜欢这样子的？请举手。都喜欢，但是这若是要在主里面服侍神的话，怎么样？抱歉 ，get off the throne， 从宝座上下来。若不下来，你没有办法服侍神的，因为神的国就是如此。大的要服侍小的，你要做守则呢，你要做服侍人的。哎，记得哦，这是一个不同的国度哦，这是神的国度哦，不是世界的社会哦，不是你公司里怎么样干的事哦，神的国就是如此。若是要在神国里面要怎么做 ？Lesson number one， 从自己的宝座上面下来。啊，那天就要让这些门徒来学习。特别记载最多的是谁？彼得。彼得是个天生的领袖，对不对？你不要学的，他只要振臂一呼怎么样，后面就有人跟的。所以很有意思，在这段记载里面针对了彼得啊，记载里面其实 我想十二个门徒都洗过脚啊，但是这里是怎么样，只记载了彼得。所以 要从自己的宝座上下来，如果不下来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谦卑这件事情啊，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谦卑的事情。同时他告诉我们理由，你没有理由不去顺服神的话而谦卑的。在十三节、十四节里头说，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父子，注意两字，尚且洗你们的脚。以我的身份，以我的地位，我不需要做的，但是我尚且来洗你们脚。下面就讲到你们随随便你洗也可以，不洗也可以，是吗？不是，他说也当，换句话说也应当，这是个命令词，也当彼此洗脚，换句要彼此的顺服，彼此的谦卑啊，彼此谦卑。你知道 一般来说啊，没有一个人喜欢去服侍别人的啊，没有一个人喜欢服侍别人啊。而且呢啊，主在这里特别教导要去啊。那我们要怎么样谦卑呢啊？其实有一个让你比较容易做到，前面讲的要让神的爱充满，我们才能够谦卑，对不对？现在你要顺服，你怎么样顺服以后去顺服神的话去谦卑呢？啊，这有记到一点，你是顺服主哎，啊，师母有也常讲这句话，我是很佩服哈。他说我顺服丈夫呢，想到我是顺服主，所以他做得下去。啊，这是 good tip， 对不对？所以当我们顺服不下去的时候，就记得，哎呀，我是顺服主，因为神要叫我这样顺服，所以我怎么样？顺服主，所以我顺服啊，所以我怎么样谦卑，明白了吗？ 要想到你是顺服主，而不是去因为人。让我们因为顺服主的教导，因为顺服主的话，所以呢，我要谦卑，要去彼此顺服。不但如此，谦卑是在神国里的一个性格。如果你没有这个性格的话，你在天国里很难受的，格格不入的。为什么知道呢？这个当主耶稣跟彼得洗脚的时候呢，他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换句话说万万不可，这个事情是做不得的啊。那主耶稣怎么回答？他说我若不洗你的脚呢，你就与我无份啊。这里不是说我不洗你脚的话，这个彼得就不得救，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没有无份，就表示说跟主耶稣基督在灵里没有沟通， no fellowship。No fellowship， 换句话说，在神的国里面，这是神的国里面的一个性质，一个 character， 一个品格。如果在神的国里面你不谦卑的话呢，你在神的国里面会觉得怪怪的，是格格不入的，是不能够彼此沟通的。所以主耶稣在他要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要教导这些门徒，你要怎么在神的国里面跟外面人不一样。你在神的国里你要怎么样能够彼此相爱，怎么样能够合而为一呢？第一步就要从谦卑开始起。谦卑是靠着神的爱来激励我们的，谦卑是靠着我们意志力愿意去顺服神的话去达到的。谦卑是我们要养成的一个 character， 是不是紧急时候才掏出来的，是我们要变成我们的一个性格，要彼此的谦卑的，才能够在神的国里面能够彼此相爱，才能够合而为一。所以彼此相爱合而为一 is a goal， 你要怎么样进入这个目的地呢？从谦卑做起。所以这才是今天要讲的 lesson number one， 最重要的第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怎么样在主里面服侍，要彼此的谦卑。那最后说呢，你们既然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你知道这个圣经里讲有福这个字，有的英文翻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也不错，他把它翻成 happy， blessed 这个字啊可以好多种意思，祝福也可以，称赞也可以，very blessed， 是非常开心的啊 ，happy 啊，有人把这八福 happy is 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哈？所以在八福里面的确是有一节哈，在马太福音五章三节，他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看见没有？虚心的有福，谦卑的人有福了，因为怎么样？天国是他们的。换句话说 ，this kind of people fit in。啊，就像我刚刚讲的，谦卑这是在一个天国里面的必要的一个 character， 啊，这种人才在那里面如鱼得水啊。This kind of people fit。好，他说你们既然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啊，这里讲了有三件事情，这个次序不能颠倒了。啊，那三件事情，第一个是知道，第二个呢去行，第三个呢？有福 啊，这三个事情次序不能颠倒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知道了属灵的事情，它的目的是要我们去遵行的，对不对？所以呢，假如遵行之后自然而然的后果就是蒙神的喜悦，蒙福的啊。所以假如只是知道不去行的话呢，不是知道，不是真的知道，知道以后又去行的话，这才是真的知道。假如知道以后又去行呢，你必定会蒙神的祝福。神的祝福很有意思，是多方面的。我们做一件事情呢，有一个方向已经好了不得了。神的话很有意思，它可以同时 accomplish many things。啊，你知道，当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不但你蒙福，别人也蒙福，真的。如果我们遵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别人蒙福，你也蒙福的，啊，这是很特殊的事情啊。所以神的话奥妙就在这里啊。你真的遵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不但你有得到祝福，周围的人都蒙福的，啊，都蒙福的。 显然这个当时的门徒学到没有？我想学到，至少有两个人学到。第一个约翰，他把这个主耶稣这个洗脚这个事描述那么清楚，显然在约翰的心目中非常的清楚。第二个呢，彼得也学到，在彼得前书五章里面他就提到这件事情，他说呢，到了物长显现的时候，换句话说，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换句话说，按照神的话去做的人，你装最后的结局必定得到神的称赞，要得到荣耀的冠冕。他说你们年幼的呢，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他束腰这个两个字就跟约翰福音记载的主耶稣束腰那个两个字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换句话说，彼得他记得了记得着我们在主里面服侍神，一辈子要记得要以谦卑束腰，就像洗脚的时候要束腰来服侍别人一直到他晚年他都记得，而且要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懂得要以谦卑束腰。有个人讲了很有趣的话，他说他有一套这个十全十美百发百中的一个方法呢，就叫你生活非常痛苦你若是要生活痛苦的话呢，它下面有一套东西呢，只要你按照去做的话百发百中他怎么说呢？他说呢，你要痛苦吗？很简单，凡事只为自己设想，说话的时候呢尽可能多说我字，不断的要要求别人来注意你，不断的要打听别人对你的看法，不断的要期盼别人来赞赏你，经常浑水摸鱼，逃避责任，事情呢尽可能少做，处处以爱自己为第一优先。他说你按照这事情去做的话呢，你生活一定痛苦的，因为你周遭的人生活很苦，所以你跟他也很苦谦卑是另外一面，是带来祝福的我记得在我们在 Long Island 的时候教会刚开始，公牧是我们同一个教会的那里有位年长的弟兄他我还先记得他叫 Charles Yu他这个很晚才信主的他以前是在 Kodak 做事而且 官位做得不小的一个弟兄，很聪明是上海人很聪明很有能力，他自己后来离开 Kodak 自己来开公司的。那后来呢他信主了，信主以后非常热心，因为他很能干所以在教会里大家也常常去找他那有一次我们教会我忘了 exactly 什么事情就一起开会很急要做决定的，所以在开会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教会大概算庆祝比较久一点他说我们应该为这件事情先祷告。那这位老弟兄呢眼睛一瞪就站起来说，事情这么紧急了还祷告他刚信主刚信主。然后呢我就没有照了这个我们查经的这个彼得前书，这个就不要争论那就开始跟他辩论辩论完以后我们回家了那时候晚上我们睡觉以前我跟师母两口一起祷告然后再睡觉，在那天祷告里面就很奇怪，就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呢，圣灵叫我怎么样，你明天一早要去跟这个余弟兄道歉。我现在没有搞错明明他错，我们做神的事情先要祷告，怎么站起来就要去做我为什么要去跟他道歉呢就在祷告里面跟神 argue 了半天，最后的答案你去道歉这是我生平中间少数几次学习顺服的，圣灵叫我去道歉，我第二天硬着头皮真的去跟他道歉他也接受了道歉你知道后来跟这个老弟兄我们成为很要好的朋友，他后来也变成一个非常谦卑的老弟兄。有一次我们后来我们离开了 Long Island 就搬到了 Rochester， 有一次我突然接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哎，他说我是 Charles， 我说你好，哎，他说我今天坐飞机的正好经过 Rochester stay over 啊，所以呢我在机场呢就拨电话打给你。他说我其实在 Kodak 里面好多现在已经做了 VP 以上的这些高官了，我一个都不打，我只打给你，因为啊不是我有什么了得哈，他因为你是我组里面亲爱的弟兄，因为你是我组里面亲爱的弟兄。哎呀，我听了那电话好感动啊，就想起在八福里面讲到虚心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时候就想出在组里面的彼此相爱，在灵里面的合一，就好像在天国里面一样，就好像在天国里面。所以我们如果照着这样的话去行的话，你必然蒙福的啊，必然蒙福的。弟兄姐妹，假如你在生活里面你还是常常碰到自己迷惑的想不通的，甚至于让你自己郁闷的事情，要去看看我是不是还是按照我以前的做法、以前的观念、以前的想法来活我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呢？如果是的话，让我们来检视一下，我们今天现在已经活在一个神的国度里面，看看神要教导我们做什么。他第一步要我们谦卑，靠着神爱的力量来帮助我们，也借着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我们来彼此顺服，彼此相爱，来服侍别人。让我们一起来学神的样式啊！我们现在有一首诗歌，主我愿意向你，我们唱这一句。